《世俗行状》十六章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她被恶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打得彩绿。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之道。”他一连多日这样的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势力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抽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的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索咬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是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供给他们。官长就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就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主严谨的看守。禁主就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了木狗。又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赞美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进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一位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进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又领他们出来，就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或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或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念到这里为止，要神祝福他自己的话。那个基督世界学会是很大的一个布道的机关，我万想不到他们这一次会请我这个无用的人来做这个隆重的夏令会的讲员。我想他们是冒着是大的危险。我来的时候啊，也是战战兢兢而来，所以如果我这一次在这里呀、有什么贡献的话，都不是我的，都是主的。如果有错处的话，都是我的，不是主的。今天我要同各位讲的是一个很要紧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全家得救。我盼望我这四个字能够深深地刻在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心里面。 全家得救。我先讲一个人怎么样得救。这个玉柱问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和希拉就答复说，当信主耶稣，你或你家就必得救。得救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得救呢？得救是以信主耶稣基督得救。保罗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在三十二节继续下去说，他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我相信保罗讲的道一定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是传的福音，他讲得很清楚，我当日是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不是领受了不传了，他领受了以后又传，现在很多人领受了不传。有的话我们领受了就不要传啊，有什么人的坏处你听完就完了，你不要传。但是福音呢，我们领受了就应当传。所以保罗说，我当日是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过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福音，这是真正的福音。我们传道的人不能不告诉人说，犯罪的人啊要下地狱，但是福音不在这里。犯罪的人要下地狱，这不是福音，福音不在这里。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呢？说，朋友们啊，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本来要下地狱的，现在可以不必下地狱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啊，为你的罪死了。所以福音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我相信保罗在哪一天晚上一定把福音告诉他们。他先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以后就把主的道告诉我们，他所讲的道一定是这个得救的福音。这个玉柱和他一家得救，不是因为玉柱战战兢兢，这个战战兢兢也是很好啊，他因为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战战兢兢，他不是因为战战兢兢得救。他认识保罗和希拉是神的仆人，是传道先生，他说，先生啊，我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得救？认识传道先生也是不错的事情，但是他得救不是因为认识传道先生，他有这个渴慕得救的心。他是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发这个问，就表明他有爱慕得救的心。但是爱慕得救的心也是好啊，如果你有单单爱慕得救的心呢，不是得救的根基啊。不是得救的根基，他不是因为爱慕得救所以得救。他说，先生呢，我们应当这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以为他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说，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他做了也不少啊，这个狱卒做了也不少啊。你看他把这个犯人呢、他受了命令要把这个犯人严谨的看守，就是官长的命令，他不听官长的命令，他把他们带出来，还带到他家里去洗他的伤啊，预备饭给他吃。有哪一个看这个监牢的人有这么大胆啊，违背这个官长的命令去这么好带这个犯人，这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得救也不是依靠他的好行为，他以为是啊， 要做什么才能得救，但是它不是一套好行为的救。嗯，他听保罗讲道，保罗讲的道很好，他也不是因为听到得救，也不是因为听到的，他后来呢受了洗，但是各位要注意，他是信了以后才受洗。嗯，他们得救不是因为受洗得救，他不是因为战战兢兢得救，他不是因为认识保罗希腊是传道先生所以得救，不是因为这个，他也不是因为科目二得救而得救，不是，他也不是因为靠行为得救，也不是因为听到得救，他也不是因为受洗得救，他也这么得救，因为信耶稣基督得救。就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只有一个。嗯，我站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这个坚固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这个以外都是沙土。我们有一首赞美诗啊，坚固磐石基督耶稣，其余都是沙土。这个真理啊，每个人都要知道，人人都要知道。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请各位，你审查你自己，你问问看你自己，你的就是怎么样的救，你是不是信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而得救，你这个得救的根基是不是盖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面？对于你自己如此，对于你自己家人也应当如此。我爸爸得救了没有？我的妈妈得救了没有？我的丈夫得救了没有？我的太太得救了没有？我的儿女得救了没有？你怎么样观察呢？你不是因为说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有一次他病了很一场大病，上帝听我的祷告啊，叫他好起来，啊，这个很好啊，就上帝的恩典了。但是如果他病得到神的医治，这不是他得救的根据啊。你不能说啊，我爸爸得救，因为他有去过这个哥培里的这个布道会，就听过道，去哥培里的聚会听道也很好啊。但是这不是他得救的根据啊。我的丈夫没有反对道理呀、他常常礼拜天劝我去礼拜堂做礼拜呀、这个也很好啊。他没有反对你，他把你劝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也很好，但是这不是得救的根据啊。你要问问看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你要问他有没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有罪的人，求你拯救我，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这个才是得救。今天很多人说啊、我的儿子得救因为他很听话啊，他也上过这个主日学啊，这个不是得救的根据。所以我们要审问，我审问自己，我是不是依靠主耶稣基督得救？我的太太，我的丈夫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不是信主耶稣基督得救？这一节的圣经啊，我们不要误会，三十一节，单信主耶稣，你或你一家都必得救。请各位不要误会，你不要想呢、这一节圣经说我信了耶稣啊，我的一家就得救了。好像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说，有人说啊， 一个人出家做和尚啊，全家都得富。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说你信了耶稣啊，你全家就得救，没有。圣经说谁信谁得救啊，你信你得救，你的爸爸信你爸爸得救，你妈妈信你妈妈得救，谁信谁得救。这个信耶稣好像吃饭一样，我去我饱，你去你饱，没有说我去你会饱，没有的啊。神给这个空气是为万人给的预备的，但是呼吸这个空气有一个人一个人自己去呼吸啊。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为万人的救主，他替万人舍命，但是信他接受他的救主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情，不是说我信了啊那我就一定得救了，千万不可以这样误会。如果我们说这一节的圣经是神的应许，说我如果信耶稣的话，我一家得救，我想啊，还不如说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人一个责任，我信了主耶稣，我应当去带领我一家的人来信主耶稣基督。我不敢说这不是应许，有很多人说这个是应许，但是我觉得与其说是应许，不如说是我们的责任。我信了主，我应当去引导我的爸爸，我引导我的爸妈妈，引导我一家来信主耶稣基督。神救我们的时候，按我看呢，神救我们的时候啊，神就立刻给我们本分，你要去引导你一家的救。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啊，从前啊，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也不穿衣服，他也不住在房子里面，他住在这个坟墓里面，后来啊，这一个被鬼附的给耶稣基督拯救了，耶稣主耶稣从他的身上把他的鬼赶出去，这个人就穿上衣裳心地就明白过来，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基督讲道。后来呢，他就要求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主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你要回家去，把神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告诉你的家里。跟随主耶稣就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说你要回家去，把神所做的何等大的事告诉你家里。可见的主耶稣基督救我们人的时候，他立刻就把这个拯救我们家人的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应当以万人为念，我们应当盼望万人的救，这个不错，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叫我们以万人为念。但是圣经也有他的次序，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神的能力有降临在你的身上，你要先在耶路撒冷，后来又在犹太传递，后来就撒玛利亚，而后来就到地极为我的见证。这个见证又从哪里做起又从什么地方下手？按我个人看，应当是在我们的家里下手。你要回家去，把神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情告诉你家里。我看这是信主的人今天信主，今天有这个责任，立刻有这个责任，就神给我们的责任。圣经说啊，如果一个人呢、 不以他的家人为念，这个人呢、啊、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我请各位看一个圣经，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请第八节，请有圣经大师打开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大家念好不好啊？我们一同开声念：人若不看顾亲疏，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恐怕你们有说王先生呢、啊、你们有念上文呢、啊、这个上面是说啊，是讲我们这个我们信主的人呢、啊、要看顾我们家里的吃，要看顾我们家里人的穿，要看顾我们家里的人的生活，就是讲这个肉体的，不是讲这个灵性的。我赞成，我两个手都举起来，因为按我看上面实在是讲这个，是讲这个养生的问题。但是我请问各位，如果你对于你家人的养生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活热了，圣经说你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多。如果你不顾你家里人的身体，你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多。我请问各位，如果我们活了了我们家里人身体上的需要，我们就是背了正道；如果我们活了了家里的人灵性怎么样呢？啊，我请问各位，灵性要紧啊，灵魂要紧啊，身体要紧啊，哪个要紧？是身体要紧还是灵性要紧？啊，你们不懂的，哪个要紧呢、啊？当然灵魂要紧。如果你不顾你家里的你的身体呀、啊，圣经说你是背了正道，比不信人还不如。如果你活了了你家人的灵魂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也不晓得怎么讲。那个你这个心啊，不晓得是什么心，我恐怕你自己还没得觉不定。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应当记得我们有一个与得救一同来的一个责任，与生俱来的一个责任。我自己信了主，我应当请到我一家的人信主耶稣基督。这个责任不要推到别人的身上，这个责任是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圣经里面啊，全家得救的人很多很多，旧约我们不必详细去看，好像挪亚一家得救，挪亚他预备了方舟，上帝告诉他说我要用洪水灭这个世界，才去动起敬畏的心，动起敬畏的心，就赶快照上帝的意思去预备一个方舟。他和他的太太还有儿子媳妇都在这个船上，他全家得救约书亚全家得救一定。至于我或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看每一家人都应该有这个，有一个标语啊。至于我或我家，我们必定侍奉。他全家得救啊。这个妓女啊，这个耶利哥城里面那个妓女雅和，她也全家得救。约书亚所派出去那个探姐呀、就告诉他们说，你要用一条红线挂在你的窗口，要叫你一家的人都在你有红线的这个家里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红线 我们就不伤害你们，就知道就是你。所以拉赫 AGIS 得救，然后 AGIS 得救，这个红线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们全家人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所以他也全家得救。在圣约里面更多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说一个大臣他全家得救，我们看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第五十三节，第五十三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全家都信。再讲呢，过年你有全家的就一定这个事实存在。卖几十布的那个女人呢，全家得救，她一家都得救还有呢这个玉珠啊，一个看见哪的玉珠，她也全家得救。我们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八节，管会堂的或这个基利斯部或全家都信了主全家得救。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也看见很多人全家得救。我生长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我全家都嘛从来从前都没有信过，一个人没有。后来这么大，这个福音这么传到我们的家里，就从我的嫂嫂开始他去一个教会学校读书，他那个时候已经和同我的哥哥订了婚了，但是还没结婚，两个都没有信两个都没有信但是订了婚，那么他就去这个福州一个教会学校读书，我的哥哥在雁塔海军学校读书。在有一天呢，有一个女教师就叫 Miss Ruth Paxson，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师，到他的学校里面讲道，我的嫂嫂悔改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夫，他说我信了耶稣了，我盼望你也去听到信耶稣。我哥哥气得不得了，就写一封信给他，他说啊，恭喜恭喜，你信了耶稣，是假的恭喜，不是真的恭喜恭喜恭喜，你信了耶稣，你请我去听到，我老实告诉你我没有时间就是有时间的话我也不去。这个好不像一个爱情书不像情书但是就是他写的后来呢他们收到要结婚，我的嫂嫂说一定要用教会的仪式，不能够用那个老的仪式。我的哥哥不要紧了，有结婚就好了什么仪式不要紧那么就结婚了。结婚那个牧师说现在我们祷告，我哥哥不晓得怎么祷告，他从来没有看见我们在祷告，他眼睛开着看看人这么祷告，他看见有人眼睛开着有人眼睛闭着，他开一个闭一个等到以后啊，这个献礼行完了回家去了，我们中国的规矩啊要拜祖宗了我的嫂嫂不去，他说我只能够拜神，不能够拜别除神以外什么都不能拜。我的哥哥气得不得了，我说哎呀你这个人头一天到我的家里就连我的祖宗都不拜他一个人去拜，他一个人去拜。按我们中国人的规矩啊，那你结婚哪一天夫妇两个没有一同走这是不好的兆头但是按我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很好的兆头如果哪一天呢，我的嫂嫂也去拜祖宗的话，我们一定看不起她。我们想看她一个亲娘大概是糊里糊涂的但是干脆就她站立得住，她不去。 不去以后我们一家人就想，这个大海有一点阵在里面，不然的话为什么它这么坚固呢？我认识我的嫂嫂很久，我从小的时候就认识她，她在我们家里长大，我的爸爸是她的先生呢，叫她念中文，所以我同她很熟啊，我们一家人同她很熟。我说大概有一点阵力在里面，那个以后呢，我就个个就开始研究这个圣经啊。他信主是从圣经念圣经开始，他先念马太福音，不懂第一章呢，都是讲人的名字，一点都不懂，第二章也不懂，第三章第四章也不懂，但是念到第五章的时候，念到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他头一次一生一世头一次发现他的心不清楚，他发现第六章也是说右手做的好事不要给左手知道，哎呀，他说这个了不起啊，这真好啊，他说我做好的时候啊，我最好打锣给人知道，我做好的事啊，我最好登报纸给人知道啊。耶稣说你右手做的好事你左手都不要知道，他是真好不是假好啊，哎呀，他心里受感动，那么他越念下去就越感觉他自己是个有罪人，没有好处可以夸口，到了末了念到马太福音末了，看见耶稣定在十字架，他问耶稣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为罪人舍命，他就五体投地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稍稍信了，个个信，我个个信的时候啊，我的母亲流泪啊，哭啊，真是哭啊，我失去了我一个儿子。他跟我的哥哥讲，他说你现在信你耶稣了，我失掉一个儿子，你一定不要传道给你的弟弟们听，让我剩下的儿子归给我。我说妈妈你不要挂虑，他信耶稣是他的事情，我不信，我一定不信，我立志不信。那个时候啊，我就去读书啊，去广东读书啊，所以我会讲广东话，我在广东读书，在广东读书的时候啊，在学校里面盼望家里有信仰，因为离开家里很远嘛，我们在福建去广东，天天都盼望家里有信。有一天我接到我妈妈的信，欢喜了不得，就把这个信拿着跑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这个信里面讲什么呢？我信了耶稣救我的救，今天我要去收拾收拾你，我盼望你去听到也接受耶稣救你，我信不过我的眼睛。我妈妈信的耶稣，但是我认得他的字啊，他写的字我认得，是他亲手写的。我就讲，到底呀、啊，我的妈妈还是个女人呢、女人的心容易摇动啊，我是大丈夫啊，我不摇动，我绝对不摇动啊。但是他们呢，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嫂嫂就开始在家里传道，恳切地为家人祷告。有一天晚上，我的哥哥、我的嫂嫂为我祷告，祷告到天亮。我不知道他们在他们的地方祷告，我一点都不知道。就在他们祷告哪一天晚上，我哪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想起我自己的罪恶，我看见我一切的罪，我心里难过的一夜都不能睡觉。到了第二天呢，我去问我的妈妈，我说妈妈，如果我去受洗呀、这个洗礼的水呀、会不会把我的罪洗去啊？我的妈妈笑，我说，她说这个水哪里可以洗去你的罪呢？你去问你的哥哥，他会告诉你。我去问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就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我说我知道。 我昨天晚上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一夜都不能睡觉。他就告诉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为你死掉，他的流的血能够除去你的罪。我听见那个话，好像一线的光照在我的心里面，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的罪耶稣把我担去了。我记得我一生一世头一次祷告，我说耶稣啊，我感谢你的这样的爱我，为我死，为我流血，现在我信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生的罪，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我祷告完以后，我心里的重担就脱落了。我自从那一天起到现在，我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我是神的儿子。虽然我有很多的失败软弱，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是他的儿子。到现在50多年，我19岁的时候信耶稣基督，我信了主以后，我的爸爸信，我的爸爸是很难信，很困难信，因为他念孔子的书，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有道德的人他用不着信耶稣，很困难的。但是神听我们祷告，他也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我两个弟弟信耶稣，那么全家人都信耶稣。各位，全家得救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家一家都得救，我一家为什么不能得救呢？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家里的人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丈夫，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儿女，你的兄弟姊妹，有没有想到你尽了本分没有？全家的就有几样的好处。头一个好处呢，就是你现在现今你的家庭里面是欢喜快乐的家庭，夫妇儿女同心合意敬拜一位真正神，接受一位的救主做你一家的主，这个一家何等的快乐。家里没有饭苦不苦？耶稣说我就是饭。家里没有亮光苦不苦？耶稣说我就是光。家里没有水苦不苦？耶稣说我就是水。家里如果没有花，没有一坨花，没有花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苦不苦？耶稣是孤独的不合花，杀人的归花。一个人如果一个朋友都没有，这个人苦不苦？圣经说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亲密，这个朋友是谁？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亲密，这是撒门写的话，这一个朋友一定是耶稣基督。这是撒门写的话，这一个朋友一定是耶稣基督。这个朋友没有离开我，比兄弟更亲密。我的哥哥啊，有一本这个纪念册，他看见人就叫他们，叫他们写几句话，写这个纪念册。总统也写过，这个台湾的总统写过，这个什么澳洲的这个 Australia 的首相也写过，因为他认识他。他有一天他又叫我写，我写什么你知道吗？我有三个兄弟，哥哥一个，两个弟弟。哥哥呢平均3年见一面，就是哥哥。弟弟呢到现在20多年都没有见面，有一个前4年为主的缘故舍命，现在我在地上永远看不见他，也在天上才能够看见他。这是兄弟。我在我哥哥的纪念册写什么？我说于君鄙视，鄙视是鄙这个毕业那个鄙，于君鄙视 为兄弟， 善哉相逢无一回，善哉相逢没有一次。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离开，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亲密。你看这个宝贝宝贝，你家里有这个朋友没有？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耶稣基督，父母不同心，儿女同爸爸妈妈不同心，家里缺少这么多的必须的东西，你都没有，这个家庭没有快乐，这是头一件。第二件呢，一个信主的人呢，如果全家没有信主，他的渐渐就失去了多少的力量。我不是说你全家没有得救，你不能为主做见证，我不敢讲这个话。但是你去做见证的时候，人家口里不讲了，心里就讲。你叫你的丈夫信不信呢？你叫你的儿女信呢？你叫你的爸爸信呢？你家里都不信，为什么你劝我信？他口里不讲，心里讲。所以如果你全家信主的话，你就渐渐你有另外的一种力量。各位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头一件，全家得救，你一家欢喜快乐。哎呀，那个快乐啊，真是说不出来的快乐。第二个呢，你做见证的时候有加倍的力量。第三件，全家得救，你有安慰，有安慰。人生在这个世界不一定，谁知道哪一天死，总有一天我们家里人有人死。如果这一个死的人他是得救的，难过是难过，但是心里有安慰。安慰什么呢？他先走一步，不久我也去了，我在那里看见他。比方说一个人呢，他现在到伦敦去，我们送到他到飞机场，我们心里很难过，现在分别了。但是不要紧，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会去伦敦去看他，有安慰。如果这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今天晚上那个弟弟离开世界，我们相信他是信耶稣的，他现在到天父的怀里去，在耶稣那里得到安息，将来他的爸爸妈妈通通去耶稣那里，还能够一家相会。比方说他没有信耶稣的话，怎么办？那个痛心真是没有法子安慰。我们看这个特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特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特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一段的声音呢，是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讲的。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睡了的人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他死好像睡一样，睡就是休息，睡也不是说一记睡，以后还有起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信主的人死了的是休息，以后还有复活。到论到这个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义务上呢，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就或者还存留到主耶稣降临里面，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或天使长的声音，亦有天使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皆或者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家里人死掉，他没有得救，我要劝慰你的话，我不晓得怎么劝慰。我不能引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与你不合适，他没有信主。我要感谢赞美主，我的爸爸已经死了，我的妈妈也去世，我一个有一位可爱的弟弟，他是做医生的，非常好的，他也离开世界，但是我心里有盼望，有一天我会看见他。我用这句话自己安慰自己。弟兄姊妹们，你家里如果有一天有人死了，他没有信主，你有什么安慰？所以这个非常要紧的事，不可以忽略，非常要紧。有一个母亲啊，他儿子死了，他信主的，很舍不得他的儿子。我失去了一个儿子，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他有个小儿子，就问他的妈妈，他说，妈妈，如果一件的东西呀、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你会不会说你失去了他？他的妈妈眼睛开起来，哦，我的儿子不是失去，他在天堂，在主那边，他心里得了安慰，他不是失去，他在，因为我知道他在哪里。如果你一件东西不见了，你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就真是失去了。如果你知道他在哪里的话，你说不说？你会不会说他？你不见了他，你失去了他。所以没有信主，全家没有信主，有一天你家人离开世界，你没有信，他没有信主，你心就没有安慰，远远没有安慰，那真是看不见摸不着，而全家分散，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这第三件、第四件，我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如果你信主耶稣基督你得救的话，你心里快乐，但是你全家都得救的话，你就乐上加乐，乐上加乐。我根据什么讲这个话呢？你记得那个财主啊，下了阴间，这个财主有几个兄弟啊？各位记得不记得？几个兄弟啊？请大家说，几个兄弟？五个兄弟。这个财主说啊，亚伯拉罕啊，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里去，告诉我的兄弟，免得他们也到这个地方。这个财主啊，他是个不信主的人，他到了地狱了，他完全相信。那个时候，完全相信。祈求的时候，人家告诉他有地狱，哼，我不相信。他自己到了地狱，他相信。他相信以后，他怎么讲？他说：“请你打发拉撒路去到我的家里，免得我的兄弟也到这里。”我从前在印尼讲到，看见一个老太太，她不信耶稣，她的儿子也信耶稣，媳妇也信耶稣，女婿也信耶稣。女儿也信耶稣，什么都信耶稣，他就是他一个人不信。我就劝他，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不信？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信耶稣会上天堂？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不信耶稣会下地狱？我知道。那么为什么你不信？不信。那么我再问他，他说王先生的别人我也不讲，我讲给你。他说啊，我丈夫啊30岁就死了，留下了一大堆的儿女给我，
我的丈夫是一个不好的人，坏的人，他一定是下地狱。如果我信了耶稣，我上天堂了，我以后看不见我的丈夫。啊，我们中国人说啊，你嫁给狗啊，从狗走啊；嫁给鸡啊，从鸡飞啊。你嫁给一个不好的人，他下地狱，我也跟他下地狱。我哪里可以跑到天堂去让他下地狱？所以我不能信耶稣，我要去地狱去见见丈夫。我的儿女信耶稣，我的这个家里人信耶稣，我欢喜。但是我的丈夫啊，他在地狱，我不能信。我说，老姊妹啊，你知道吗？你的丈夫在地狱里面，天天在那里说啊，哎呀，我的儿子信了耶稣好啊，我的女儿信了耶稣好啊，媳妇啊，女婿信耶稣好，我的太太赶快又信耶稣啊。如果她不信耶稣的话，她也到这里来呀、啊，她就苦上加苦啊。他说：“王先生，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我把这个路加十六章给他看，他看了，哦，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啊，我的丈夫盼望我信了，他也信耶稣。所以那么相反过来，一个人下地狱，他的家人一下地狱，他心里苦上加苦。我可以不可以讲，如果你上天堂，你一家人也上天堂，你会不会落三角楼？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救一地的限度有这个四个大原因：第一，你现在的家庭欢喜快乐；第二，你就渐渐有特别的力量；第三，你安慰，如果你家里有人死了，安慰，人生不一定。好像那个弟弟一样，这天忽然间死了，不一定。我盼望这一位的弟弟死了，能够做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解。我一家一定要得救。那么他死于不空。第四，你将来落上加楼。现在我最要紧的要讲，怎么样能够迎来我们一家人？三件事情很简单的，第一，你要为你一家人祷告，除了这个办法以外，你有第二个办法，你最要紧的办法，我不是没有第二个办法，是最要紧的办法，你要为你一家人祷告，不是轻描淡写、随随便便的祷告，乃是要恳切的祷告。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叫人这么传道，按我看没有，不晓得你念圣经的时候有看耶稣基督教门徒这么讲道吗？按我看没有。现在圣经学校说讲道这么讲的，你这边拿圣经，这边这样啊，要紧的时候这样、主耶稣从来没有，主耶稣没有叫人这么讲，这么传道。如果有的话呢，我看就是一句，就是一句，这个一句非常要紧。你要跟随我，我就叫你的人如得鱼一样。我看这一句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叫他门徒传道的秘诀。除了这一句以外，我想什么没有。你要跟随我，我就叫你的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传道的秘诀。但是耶稣基督叫门徒祷告多得很，其中一个教训是什么？你祷告要恳切。有一个人半夜来的，到他朋友家里肚子饿了，他的朋友没有东西给他摆上，他就叩他邻居的门，他邻居推死他，他就叩门又叩门，因为他情思恳切，那个人就起来拿饼给他。这是耶稣讲的地方，情思恳切。 成天。各位，你有没有为你的家里人流过眼泪？为他们得救的缘故流过眼泪？你有没有情实恳切的在主的面前为他祷告？我感谢我的哥哥，我的嫂嫂，他彻夜的为我祷告，在我心里面受洗。有一次我同我的爸爸去看我的哥哥，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到他的家门口，就听见哭的声音，他也不知道我们来。我听见我哥哥哭的声音，后来我们进了门，就知道他在哪里祷告，祷告流泪哭，痛苦祷告。为什么痛苦流泪祷告？因为他想到他家人还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回去，你如果你想到你家人没有得救，你要勤思恳切的祷告。圣经说要人生产呢，女人生产一定有痛苦，有一阵的大痛，后来还有生产。你要你的家人重生得救，你非有这个生产的苦，这个生产的苦就是勤思恳切的祷告，没有人生产。所以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做太太的，你应当关心你家里的人的灵魂，那么你呢就应当恳切祷告，就是头一件。第二件呢，你应当在家里传道，你应当讲道理给他们听。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你家人不来做礼拜不听，或者听也不注意，但是你回去可以讲给他们听了。比方说我今天讲全家得救，或者你要紧，你丈夫没有得救，你应当讲给他听啊。你听见了没有？王先生今天讲我们应当一家得救啊，所以你赶快有信主啊。你把我所讲的话重复给讲给他听啊。他听，因为我讲的时候他不注意啊，你用的重复一遍他就注意了，对不对？你应当讲给他听啊。这个信道是从听到的。我的父亲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的妈妈已经信主。我的妈妈每天早上念圣经，念完以后啊，她就剪一段，她自己剪水一段给我的爸爸看。我的爸爸不看，他说不要紧，看一遍了，看一下，他就不对不看。有时候他看见他我的母亲要来了，要拿圣经来，他赶快出门，拿出门。出门，他说我没空，我没空。他穿这个长袍，穿马褂，他也出门了。我的妈妈跟到门口，你看一遍出去，看一遍才出去。他没办法，一面穿衣服一面看。他慢慢看有兴趣哟。他不懂得什么原文啊，什么英文，他真的不懂啊。他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他说你献祭的时候啊，如果想到你的弟兄得罪你，你一定要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啊，然后才来献祭。他也不懂得原文，不懂得英文，他说他这个解一段的圣经在原文里面这个文化一定是美丽的很。我也不知道，他想他说一定是非常美丽，他心想这个里面的文化一定美丽。后来呢，他念到这个施比受更有福啊，哎呀，他说这个很好，好极了。他说我们中国的书里面有讲施有福啊，但是没有说施比受更有福。他有开始心想了啊。他有一天念到这个罗马书，他说在坏事上要出名，要愚拙，在好事上要出名。他说我们中国人在坏事上最出名，在恶事上最愚拙。他心想的， 他有一天呢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就在信封的外面就写，在坏事上要一做，在好事上要聪明。我的哥哥那个时候在美国，他信从中国寄到美国来。我的哥哥住在他美国人的朋友的家里，这个美国人的朋友就问他，这个后面这个什么东西呀？啊，我哥哥说就是中国字，中国字，你讲什么呢？他在坏事上要愚拙，在好事上要聪明。哇，这个大概是孔子讲的，也我的哥哥说，所以说是孔子讲的，就圣经里面。他说我念几十年的圣经都没有念过这一卷。他说你没有注意，我找给你看罗马书里面。哎呀，那个这个真宝贝，真宝贝。他问我的哥哥，他说我想寄20块钱送给你的爸爸，可以不可以？我的哥哥问他，你为什么要送他20块钱？他说因为他写那几个字给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送他20块钱。我哥哥说我没有反对啊，你要送他我给你提送。我的爸爸写字写得很好啊，他替孙中山先生写过字，他替林森写过字。如果你到黄花岗去啊，这个广州黄花岗去啊，上面很多的字都是我爸爸写的，他字写得很好。他说他从来写字没有赚这么多的钱。啊，我的妈妈常常把这个圣经讲给他听，常常叫他看圣经，他以后就发生兴趣，发生兴趣，到了末了，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到在同一天，同一天，我两个弟弟信主耶稣基督，全家都信主。因为什么？因为在家里传道。从前啊，有一个姊妹，她丈夫不信，她这么劝她就不信。她这个太太就想一个法子，她这么办好，我的丈夫不信，她将来没有永生的福，所以她就把这个好的东西都让给她的丈夫，好的布要让给她丈夫做衣服，好吃的东西也给她的丈夫做衣服，给丈夫吃了。她丈夫问她，你为什么不要呢？你即使也当吃一点呢？她说我不要紧，我今生如果没有享受不要紧，我有来生很多的福气，你将来没有福气，所以你尽量的享受啊，你享受了今生完就完了。我不要紧，我还有很多千千万万的在天上享受。他的丈夫说我也要，我也要将来的福气哦。那将来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了啊？那也信耶稣。所以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法子要引导你，如果你有心的话，你一定有办法。这是第二件，应该是家里传就的福音，讲就的福音给家里面。第三件，应当有好的行为，这是非常要的。这个路加的法章呢，耶稣吩咐哪个人被鬼附后来得到释放，哪个人说你回去表现 show， 英文是 show， show what God has done for you， 表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说 tell 是讲，所以我们有讲还有一 show 啊， show 就是表现我们的行为。从前有个裁缝啊，裁缝呢信耶稣，这个裁缝呢脾气不好啊，常常打他的太太啊，很小的事情也打，无论什么事情都打啊。所以太太不信，太太说像你这样信耶稣我真是不信啊，所以这么请他去做礼拜他都不去啊，他决定不信，因为他的丈夫行为不好啊。有一天呢她的丈夫啊要去赴会，赴这个什么特别聚会，没有去以前呢 就告诉他的太太，他说我们呢，有一条裤子，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好，因为明天呢，这个人要来拿。我现在去聚会，我没有功夫，你在家里你做这裤子，赶快做，啊，做好了，我明天就会给你。他讲完要去了，去了，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啊，他听见了有的话，受感动，非常。哎呀，我没有好行为，我在家里没有为酒发狂，常常发脾气。哎，我拦住了我的太太，心里说，懊悔的不得了。这个太太在家里呢，她做裤子，她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她不小心呢，这个烟火啊，跌在这个裤子上面，裤子烧了这么大的窟窿。差嘛，今天回来一定打了。平常没有事事打，今天大事不打。哎呀，他在那想，想预备打。好，他丈夫回来了，就问他的裤子做的怎么样呢？他说裤子，裤子，裤子，讲了半天，说怎么样呢？他说我不小心给火烧了这么大一个。他丈夫说不要紧啊，我们还有布。我们把布呢再拿去剪，还懒得记啊，你做一个裤脚，我做一个裤脚，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做，还懒得记。哎呀，他讲那个裤子烧的时候就预备打了，哪里晓得？哎呀，今天不打，还要说帮忙啊，一个人做一半，这奇怪了，那么这个布就拿出来就剪了，一个人做一半。她的丈夫说，我真对不住啊，我叫你说信耶稣，我在家里没有发光，我现在请你原谅我，饶恕我，你从今天起你得到一个好的丈夫，很重新不一样这样的丈夫。她说啊，真锐俱下，真正的悔改。他的太太说，这一次是真的悔改，从前也讲过悔改呀，讲就悔改又打，这一次讲悔改没有打，他真的悔改。他说今天礼拜几呀？他说今天是礼拜五啊。还有几天礼拜啊？他说很容易算嘛，礼拜五礼拜六后天就是礼拜，但是后天你如果去做礼拜的时候我跟你去，他讲好记了哦，你跟我去那好极了啊。他的太太就跟他去，因为他受了感动，他的丈夫会改变。不晓得各位有听过没有，有一个人叫做Philip， 他是在加拿大传道，现在大概去世了。 Philip 这个 Philip 这个人呢，他本来是打铁，后来变成这个 Dr. Philip 就传道。他在这个铁店里面打铁的时候，这个铁店的老板呢，脾气坏得不得了，这个骂人呢，功夫第一，全世界没有人骂人像他那么办本事啊，脾气非常的坏。到了礼拜六啊，他一定抽喝酒的，喝了酒啊就病了，礼拜天就病酒，礼拜一就才来做工啊，做工就是骂人。到了礼拜六就喝酒了，礼拜天就病酒，礼拜一就来做工，天天如此。啊，有一天礼拜一早上来了，他说：“哎，同事们呢、啊？我昨天呢、啊、去听耶稣的福音啊，听到耶稣就我的舅舅啊，大家都笑，像他这样的人信耶稣的舅舅，大家都笑，看看他骂人不骂人，这个最容易看。”哎，没有骂人，一个礼拜过去没有骂人，第二个礼拜过去没有骂人，通通没人骂人。人家说看看他喝酒不喝酒，没喝酒，真的没喝酒，礼拜天礼拜六也不喝酒。但是这个还没有感动他们。有一天在哪里打铁的时候，他不小心啊
这一锤
打下去打了自己的手，哎呀，脾气起来了，大骂一遍啊，大骂一遍啊。但是骂了以后啊，他就哎呀，我不应当骂人，我信了主嘛，我哪里可以骂人。他马上哭起来，为什么缘故我今天要骂人，为什么我这样。他就跪下来祷告，求神可怜，他向每一个人认罪。他说，同事们啊，我预备 不骂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今天骂人，我真是对你不住，求你饶恕我。这个菲利普受了感动，他说他感动不是因为他不骂人不喝酒感动，因为他悔改，这个里面一定有东西。如果里面没有东西的话，他不会那样悔改。这个菲利普以后就信了主耶稣基督，后来做牧师，做这个 Oswald Smith 这个副手的牧师，名字叫做菲利普，我同他同工过。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在家里发光，我们要痛切悔改，应当有个好的行为，才能够引导我们家人信主耶稣基督。我从前啊，写一篇传家得救，写一篇讲经，好像今天这样子。有一个姊妹就写一封信给我，我现在也忘记她的名字，也忘记她的地方。她说她16岁的时候，17岁的时候，她就认识一个朋友，就男朋友。到19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他的男朋友没有信耶稣，他自己信耶稣。他以为说我嫁给他的话很容易，要叫他信耶稣马上就信耶稣很容易，哪里嫁了给他以后，他信的嫁给他不信，就是违背圣经，嫁的是给这个不信的啊。不久啊，连自己呀、连他自己都不去做礼拜，长久都不去做礼拜。有一天呢，他去一个人的家里去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家里呢有一本圣经报，他的朋友在里面没有空出来看看他，他就在客厅里面等着，就随便拿一本书来看，就看这个圣经报，就看这个全家得救一天，他心里受感动。他说啊，我没有引导家人信主，所以他也没有看，等看他的朋友就回家去，就在神的面前恳切的悔改，求神赦免他。后来写一封信给我，他说请王先生为我祷告，我从今天起我要复兴起来，我要引导我的家人信主耶稣基督。我替他祷告，过了2个月以后，他写一封信来，他说我的婆婆跟我一同去做礼拜了，他婆婆信主，后来就打仗了，我没有他的孝顺，也可能呢他丈夫也信了主。我很纪念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哪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你全家得救，你记得这3件，为他们祷告，还有在家里传道，还有在家里好的行为，显明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有哪一位如果要我帮忙你替你祷告的话，我很愿意，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应当呢把祷告做我的一件的工作，所以我很欢喜替人家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散会以后可以写一个条子给我，你说王先生请你替我祷告，我愿意我一家人信主耶稣基督。